各位听友好，路德拒绝教皇让他改变态度的敕令，于是被处以绝罚，开除教籍。不过这却让路德放开手脚，直接对教会制度和教皇本人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击。路德挑战教皇，代表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觉醒。他让生活在日耳曼大地上的人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民族。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八节，被革除教籍的路德放手一搏。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路德掀起的宗教争论似乎和民族国家兴起有紧密的关系。
是的。当路德真正面对教皇的绝罚时呢，他对教皇的抨击就直接和日耳曼民族的权益有关了。上一讲我们用了一个词，思想溢出，路德提出的宗教问题引发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恐怕是最大的思想溢出了。李烨有一段话总结这个现象是说的相当到位的，他说95条论纲不断传播，令人意外地发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使路德的行动以特殊的方式远远超出以往一切为实现宗教改革所做的努力，这有深广的历史意义。路德这一世界历史性行动仅仅发自他信仰上的感受，他自己未曾想到要争取什么世界历史性的行动，他的一切行为丝毫没有争权夺利的企图，其真正原因是因为他笃信上帝主宰一切，他的信仰决定了他的行动，他只是循顺地依遵上帝的恩赐和真知去行动，然而却被带上了伟大的历史征程。新时代在路德个人信仰的感受中诞生。这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意义重大，就是马丁路德从前他是用拉丁文写作，他的读者呢都是知识阶层，而自从对教皇宣战，他开始用德文写作，而德文在此前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所以人们认为路德是现代德语之父。后来他用德语翻译圣经，也是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我发现很多重大历史转折都和语言的变化有关系。
你这是注意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是细分析起来特别复杂，我们先不去分析。同样的事实还有，你比如说但丁用意大利方言，也就是正在变化中的意大利语写作神曲，他就奠定了意大利语语言的基础。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提倡白话文，也是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开始。但是也有反面的例子，49年共产党红潮实力就以党八股、新华体、大字报体就垄断了文字表达，结果呢就使最优美的中文它变成了一种语言的暴力，导致7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弱智化、暴力化。这个反面的例子呢，听友们应该引起注意。我们接着谈路德，他被革除了教籍，反而是愈战愈勇。他在他的答辩书中就提出啊，说这个教皇啊，你是被三面墙所阻，所以你啊是丧失了明智。这三面墙就是教士与俗人的区别，教皇解释圣经的权利和教皇召开全体教会会议的特权。在路德看来，这三面墙必须得推倒，因为每一位信仰上帝的基督徒经过洗礼后就有了教士的资质，因此他的行为不必听从罗马教廷的指挥。第二，每个基督徒都有权自己去体会圣经，得出自己的解释。第三，每个信徒就是教义和修行方式的最终决定者。这三堵墙一被推倒，教皇的权威性、神圣性就大打折扣。所以路德挑战教皇，他说我们必须轻视教皇狂人式的行为，依靠上帝反击他的禁令，尽我们所能 抵制教皇的任意妄为。为什么呢？因为教皇是以神圣之名行掠夺之实。路德说呢，据估计每年有超过30万金币从日耳曼流入意大利。为什么我们日耳曼人必须忍耐教皇这种掠夺和勒索？假使我们能够绞死小偷，斩首强盗，那为什么我们却让罗马教会贪婪的如此逍遥自在？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偷和强盗，却安享基督和圣彼得之名，谁能再忍受或继续保持沉默？
这个对教廷的指责相当激烈，看来教皇无法收服路德。
是啊，但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呢。在这里呢，路德和艾拉斯莫的区别就显出来了。艾拉斯莫呢，我们在前面讲过了，他永远是温文尔雅，从来他不和教廷发生直接冲突，甚至有意讨好教廷。尽管他的思想比路德更深刻，更有历史影响力，路德呢却是率性而为。他相信他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真理，而教廷不能和人子本身相提并论。路德呢曾和德国著名神学家艾克辩论，之前呢，他曾经给艾拉斯莫写信求助，希望艾拉斯莫能帮他从神学上来批判艾克。路德他从心里呢是很佩服艾拉斯莫的学识和神学修养，可是艾拉斯莫呢保持了沉默。于是路德就直接面对教皇单挑。我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教皇，请听此言吧。您不是最神圣的人，而是罪恶的人。上帝将要摧毁你的教皇宝座，并将他沉入地狱的深渊。我主基督，请俯视子民，让您的判决来摧毁罗马这个罪恶的巢穴。”在基督教历史上，这种对教皇和教廷的直接诅咒相当罕见。所以当人们指责艾拉斯莫，说是他的思想教出了路德时，艾拉斯莫就幽默地说：“我本想孵出是母鸡，谁知孵出了一只斗鸡。”有趣的是呢，米尔蒂兹主教他去劝说路德不要攻击教皇，因为教皇本来对他一直很宽容。路德呢就同意了，他就给教皇写信。结果这信写的啊，不像是一位教士给教皇写信，倒像是一位父亲呢给孩子写信。他自称自己是一个农夫的儿子给最尊贵的教皇写信，可他在信中呢却丝毫不减锋芒。我摘几句啊和听友们共享。路德说呢：“您的声望高尚的无懈可击，您的教会却比巴比伦索多玛还要腐败。这个教廷是我最蔑视的，因为他让罗马成了盗贼的巢穴，可耻的妓院，罪恶、死亡和地狱的王国。我最杰出的列奥啊，您竟然在这个时代去当教皇，依照您的秉性，您应该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所以亲爱的列奥，不要被那些伪称您是世界之主的人所欺骗，那些人大言不惭地说您有凌驾天堂、地狱和炼狱的权利。这些人的过错就是过分提高了您的地位，把解释圣经的权利归于您。借着这些人，撒旦在您的引导下又前进了一大步。请不要相信一位奉承您的人，要相信那些批评贬义您的人。”
教皇不可能再容忍这种冒犯吧？
当然了，教皇最终就发布训谕呢，去开除了路德的教籍，并且要求烧毁路德所写的所有著作。那么路德呢，立即以牙还牙。1520年12月10日，他带领一群学生在威登堡的一个广场上呢，烧毁了很多教会的典籍。更大胆的举措是，路德他特意高高举起教皇的训谕，把他扔进火堆，引发在场人的一片欢呼。这个行动呢，就象征着基督教世界已然一分为二。我们下次呢，再来讲。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您。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笙的《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八节，被革除教籍的路德放手一搏。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